灵神学培训系列，系统神学，罗锦参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您好，我是罗锦参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我们在基督教教义系统神学上面的讨论。我们在序论里面关于神学的知识论，还有关于圣经的教义。第二部分我们讲到关于神的教导，我就称它叫做神论。第三部分现在在下半部，就是讲到圣经上面对于人的教导。那么讲到人的本性以后，我们讲到人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的罪的问题。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讲到罪论，今天我们再继续讲。关于罪的话，一个常常发生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圣经很多经文讲到我们是罪人，这个地位跟亚当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跟亚当在这个罪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讲的是罪的传递的问题。那么第一个，每个人都有罪的，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能够称义，能够站立得住，这是一个事实。经文也是这样讲，比如说是列王志上第八章第四十六节，诗篇143篇第二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也许我们最熟悉的是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还有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十四节，那个地方特别提到我们跟亚当罪的关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旧约像箴言的二十章第九节，新约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十节等等，圣经讲到我们神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罪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那么圣经里面有经文讲了，就是小孩子也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了，我们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环境不好，所以人都会犯罪，可是小孩子就是婴儿也有罪。约翰福音三章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啊等等的。而且你说世人都犯了罪的话，是凭什么标准呢？我们讲的罪和义，不是说是人的义，不是用人的标准，而是讲的上帝的义。人在上帝的义的面前都是有罪的。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二到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五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等等。这些经文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圣经各个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很清楚的，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义的。我们按照上帝的标准，为什么要按上帝的标准呢？因为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上帝造人是这个样子造的，他又是创造的主，所以他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不是人比人，五十步比百步，反正都是逃跑的人，有些跑得远，有些跑得近，这种相对的标准没有用的，只有上帝造我们的主，他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面呢，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站得住的，每个人都犯了罪，就是小孩子，就是婴儿，也是有罪的，在上帝的面前也达不到那样子的标准。那么既然是世人都有罪，没有例外的，就是小孩子也有罪，换句话他生来就有罪。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这边就牵涉到了亚当跟其他人类的关系。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我们都是罪人，这个观念从人本的思想来看都是很困难的，即使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个困难。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些不同的派别，像柏拉基是在西元第四世纪第五世纪那个时代的，梭西尼派那是在宗教改革之后了，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他们呢观点就是亚当的罪跟后代没有关系，亚当犯罪是他自己个人的事情，他后代犯罪是因为他的榜样不好，学他的榜样，不是直接跟他的罪有关系的，这是他们的看法。 这个看法跟圣经里面讲解差太多了，只是按着人的思想想出来的东西，跟圣经差太多了。所以另外有一些人，所谓的半波拉基派，半波拉基派是从初期教会到中古的时候发展出来的，也是罗马天主教的立场。后来呢，早期的亚米纽主义，这个是在宗教改革那个时期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看见，不管是在早期的天主教还是在基督教里面，宗教改革之后都有这一类的思想，说是人因为亚当的关系承受了一个无能为善的本性，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出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本性呢，也被人家称为罪性。他们相信这个罪性本身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不被定罪，他们背后的一个思想就是神有责任来供给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因为人生下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早期的亚米纽主义呢，现在卫理公会他们比较更进一步，他们承认就是罪性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也是有罪的，可是他把这个罪的地位跟实际犯的那个罪的行为罪行看到有一个很基本上面的一个不同。这些看法尤其是波拉基派跟那个梭西尼派，我们很清楚它是跟圣经我们刚刚看过的一些经文是不符合的，我们是跟亚当的罪是有关系的。可这关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怎么样子亚当的罪跟我们连上呢？有几种学说，一种学说叫做现实论，现在的现实在的实，现实论 realism， 听他这个名字好像这个是很现实很对的一件事情，可是名字是名字啊，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它道理里面讲的是什么。他们的看法就是所有的人类不是分别的，所有的人类共同一个人性，这归于同一个质同一个 substance。 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所有的人呢都实际的在亚当里面犯罪了。他讲的现实的意思就是说，是亚当犯罪，我们每一个人在亚当里面都实际的犯罪。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种思想，假如说所有的人类是一个共体是一个质的话，这样的是不是把人的灵魂，我们的犯罪的话是我们的灵犯罪，我们的灵魂呢是不是都归在一个实体在一个物质里面，就是人性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物质，那是不是跟唯物论很接近呢？而且人类的知觉里面有这个样子的知觉吗？说是我们都是一个吗？我想我们人性啊，所谓的我们的自知自觉，人的本性都知道我是我自己这个人，我们并没有一个整个种族是一个个体的这种感觉这种经历。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是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个的话，为什么我们承受亚当的罪，其他人类的罪我们不承受呢？这个讲不通，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是在亚当里众人都犯了罪，这个没有办法真正的解释。好，另外一个说法叫做间接归算论。讲到这个间接归算论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我们本来讲的人的灵魂是怎么来的，跟那个思想呢是有关系的。间接归算论就说是我们承受亚当的罪，这个是遗传下来的结果，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从遗传下来的，所以亚当的罪也是从遗传下来的。我说灵魂从遗传下来的这个学说叫做传之论，我是以前提过，就是马丁路德他的思想，也是早期的这个西方教会他们的思想。假如灵魂是从父母的灵魂遗传下来的话，那么亚当的罪也应当是借助这个灵魂这样子传下来的。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领会到，你在一个方面的结论会影响你整体的其他的部分，因为神学里面我们这些题目呢都是彼此有关联的。好，回到间接归算，假如亚当的罪是遗传下来的，是不是也有些问题？那为什么我其他祖宗的罪不是从遗传下来的？我祖父的罪为什么对我没有关系？我父亲的罪为什么对我没有关系？所以这个也有困难在那里。最后一个说法 叫做工作之约论，东正教跟那个加尔文他们的这个立场，这个立场上面的这个说法就是，上帝跟亚当立了工作之约的时候，他有两个方面，他成了人类的代表。从自然的关系来说，他成了人类元首，我们把这个叫做这个 federal headship。 从自然的关系上面讲，他的罪是他自己的，但是在这个约的关系上面，他在约的元首的地位，他的罪归于他的子孙和他的后代。我们前面讲的工作之约的时候，曾经相当详细的讲过，在这个工作之约的时候，上帝是给他一个测验，他假如通过这个测验，他就可以把他的后代子孙带到这个圣洁和永远的祝福里面去。但是失败的，也就是说是他违反上帝的时候，不顺服的时候，结果是进到死亡。因为他是这个约的元首，所以因为他犯罪的缘故，他的罪就归算在他的后代身上。我们前面也提过，耶稣基督也是在工作之约里面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到底，他成就了这个工作之约以后，就把普世教会上帝的子民归算在基督耶稣这个元首下面，耶稣基督的义也就算成我们的义。这个样子的话，亚当他的地位是元首，我的祖父祖母的父亲不是那个元首，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和跟亚当的关系有一个不同的层面。所以在这个工作之约的地位之下面的话，亚当的罪就算在我们身上。这个说法就是改革中基本上的看法，也就是加尔文神学的立场。这个立场里面比较难明白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家族元首的观念，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不熟悉。上帝把他的旨意启示出来的时候，在古老的时代里面，这个观念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观念，上帝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原则启示出来。我们今天即使觉得跟我们的经验不一样的，可是我们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明白这个道理应该不是很困难的。可是这样子的解释也就避免了刚刚的那两个不同的学说，关于为什么我其他祖先的罪不归在我的身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讨论到一下亚当的罪为什么归到我们身上。归到我们身上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原始的公义，没有那个圣洁，没有那种特别的祝福，以至于我们的灵魂跟上帝起初的创造有一个软弱在那个地方。这个软弱就是一个自我中心，违反上帝那个趋势。我们再继续讲到罪的作用，罪有些什么样子的方面，有些什么样子的结果。第一个就是罪愆，罪愆就是讲我们在上帝律法面前的欠缺。这个罪愆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就是我们人还没有实际犯罪之前，灵里面的那个在荣耀跟公义上面的那个亏缺，也可以叫它叫做原罪。原罪就是使我们在律法面前，任何一个人，就是包括婴孩在里面，在律法面前站立不住的那个亏缺了。亚当的罪造成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罪愆。第二个就是污染，罪是人性的不洁净。然后呢，我们也提过了，全然败坏，不是说每个人都坏到极点，而是说罪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不管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德性，都已经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这些污染的问题，这个叫做全然败坏。那么下面一个就是我们全然无能，换句话说是，既然有了这个败坏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律法，而且我们不管怎么样子试着要去改变，我们改变不了。即使一个基督徒已经信了主的人，还是会经历这样子的挣扎。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说，我发现在我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律，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在我的生命里面，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 我立定志意要去做好的事情，结果就做不来，我反而去做我不要做的事情，我不要做的事情我偏偏去做。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能力去讨上帝的喜悦，即使我们想要去讨上帝的喜悦，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是罪的一个结果，叫做全然无能。平常人一般就讲了，我尽量去做好人就好了。像孔夫子这个样子的中国人讲的一个圣贤人，大家都尊崇的，比别人都高一点的，难道这不是好人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说没有人比别人好，不是说凭良心做事情不好，而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不亏缺良心的。我们的良心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会不完全，会妥协。我们凭良心虽然是一件相对的好事，可是是不足够的，在上帝面前是有欠缺的。圣经里面讲，我们的善行就好像一个破烂布的衣裳，不能够遮体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们看见罪在各种不同的方面里面，在我们自己的灵里面，在我们的态度方面，在我们的行为方面，在我们言语方面，思想方面，我们都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罪让我们败坏，让我们无能。接下来的关于罪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罪的刑罚是什么。讲到刑罚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我就说上帝要怎么处理罪。常常很多不了解的人就觉得，你们基督教常常讲上帝是爱，或者我们要传福音的话，第一个就讲到是爱。那么假如上帝是爱的话，他应该接纳所有的人呢，就不应该有刑罚。尤其想到永远的火湖呀，讲到地狱这种观念的时候，假如上帝是爱的上帝，他为什么要刑罚呢？他为什么不去接纳所有的人？他为什么不赦免所有的人呢？活在美国的人，在美国法律系统下面的话，似乎觉得刑法不人道，尤其是说死刑这件事情，很难让这个美国的法庭里面判下死刑。而且法律里面，只要有那个钱去请律师的话，美国要保护犯人这个权益的这个律法非常的多。似乎因为整个社会觉得犯罪的人也是人，你要对他有人道，不要对他太严厉，因为他还是人。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罪的刑罚为什么是必须的？三个理由中间一个是主要的理由，我就先讲两个比较次要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有圣经根据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是改造罪人，圣经里面讲的上帝管教他的子民，一个爱儿子的父亲，他不会忽略管教。儿女做错，父母不管教的时候，等于鼓励他去做错，鼓励他去犯罪。而且爱儿子的父亲一定会因为要让孩子除去这个坏习惯，除去这些坏行为，除去这些不正当的东西，好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正当的人，做他应当做的事情。所以上帝管教他所爱的子民，上帝也处罚恨恶那些作恶的人。像诗篇第六篇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第十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诗篇第五篇第五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节等等，借助处罚来改造罪人，这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理由就是防止人犯罪。换句话说是律法在地方规定，然后知道你犯法的话，你要受什么样子的处罚，然后你出事的话，你要去坐牢，提醒你，你醉酒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开车。我是讲一般律法，我希望我们基督徒的永远不要去醉酒。这个观念也不是圣经里面没有，创世纪第42章第21节，民数记第21章第7节，撒母耳记上15章24、25节，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诗篇51篇1节到第4节等等。上帝定下这个律法，让他百姓知道这个律法，明白上帝要求的是什么，让他们好好去守上帝的律法，不要去犯罪，不要去惹神的愤怒。可是这两个理由，就是改造罪人，防止人犯罪，这些是理由， 可是最中心的理由不是这个，最中心的理由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满足上帝的公义和正直，刑罚是必须的。换句话说是，犯罪的需要受刑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绝不把无罪的变作有罪，他也绝对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因为上帝的公义必须满足。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公义。约伯记第34章第10节到第11节，诗篇第62篇第12节，彼得前书1章17节，生命记第32章第4节，诗篇119篇第37节，耶利米书第9章第24节。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不是马马虎虎的，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的爱并没有冲突，因为上帝的爱和他的公义是相辅而成的。所以上帝刑罚的主要的目的是因为神的公义、神的正直需要满足，然后附带的一些理由呢，就是使罪人得了改造，防止人犯罪。上帝是真正的中心，然后人的利益也包括在这个目的里面。好，我们讲的刑法的性质、刑法的目的，然后最实际的有些什么样子的刑法呢？灵魂的死亡，罪本身就是罪的刑法，包括这个罪愆在律法前面的地位，包括污染生命里面实际的经历，人在污染的时候，他跟上帝的这个关系是隔绝的，他的身体是一个活的，可是他的生命是个死的，灵魂里面的死亡。然后今生的这个苦难呢，软弱、疾病、精神压力等，直接间接的都是罪的结果。路加福音13章第2节到第5节，人自己犯罪的时候就是会带来自己的这个软弱，比如说你要吸毒的人，你的身体的问题是你自己直接的问题，你不照顾身体，乱喝酒、乱去宴乐等等，到时候你生病，这是我们直接的东西。那么有些东西呢是间接的，比如说是秦始皇的野心，他要造长城，他就是压迫许多人去造这个长城，有很多人在这个工程里面被虐待死在那个地方，或者整个命放在那个地方，这些人受的苦、软弱、疾病、精神压力等等，有些是从别人的罪引过来的。换句话说是，人不光光是一个个体，也是一个 community， 我们的罪不光是我们自己，也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有的时候这个父母心地刚硬反对神的，或者在这个社会的教育是这样子的话，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从小在那个教育里面的话，也容易受到那样子的阻碍。所以我们今生的一些苦难、一些疾病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自己的罪、别人的罪。那么肉身的死亡、身体跟灵魂的分隔也是刑法的一部分，这不是自然的事情。你说我所有认识的都有生他就有死，这是自然吗？假如定义自然是那样的定义的话，那你可以说它是自然的。可是呢，按照上帝本来的创造，人是有不死性的，自然就按照上帝是怎么样子创造的，上帝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上帝本来造人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呢跟那个样的形象脱节的，这个叫做不自然。死亡是一个不自然的事情，这是人类犯罪了以后的一个经历。创世纪第3章第19节，上帝对这个亚当的咒诅，罗马书第5章第12节到第21节，罪从一个人进的世界，死亡跟着罪就来了。罗马书第6章第23节，罪的工价乃是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2节到第23节，保罗在那个地方也是重复讲的亚当、死亡、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中间的关系。然后除了肉身的死亡以外，就是永远的死亡。这个不光说是灵里的死亡，永远的死亡就是说是在上帝最后审判之后，神的愤怒倾倒出来，包括良心内在的痛苦跟身体的痛苦。换句话说，在永远的刑罚当中，人的后悔、良心里面的痛苦，而且在上帝的愤怒倾倒出来的话， 肉身上的痛苦。启示录第14章第11节。所以我们看这个罪的刑罚，一方面是人应当得的，反叛上帝道理的人，不接受上帝的人，不认他是上帝的人，后果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合理的事情，这是应该的事情，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最后我们在人论跟这个罪论结束了以后，我就再提一下一约神学的重要的这个重点。这个重点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人论罪论有一个比较简单清楚的一个总结。人神中间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在永世当中，三位一体的上帝已经预先一起计划，罗马书第5章第12节21节，以弗所书第1章第4章14节等等。圣经整个的启示里面，我们看见圣父的角色他是创始者，圣子的角色他是执行者，圣灵的角色是应用者。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世之前计划他们中间的配搭，我们称它叫做救赎之约。那么从这个救赎之约就开始有工作之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工作之约之下，只有两个人在这个工作之约之下。开始是亚当，亚当失败了以后，他犯罪了以后，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在这个工作之约之下。只有有原始公义的人，他们没有这种原罪，才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责任去顺服上帝的律法。其他的人没有那样子的能力去顺服上帝的律法，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亚当犯罪了以后，耶稣基督为上帝给他的子民付上罪的赎价，他承受人性为童女所生，他生在律法之下，救赎他的百姓从罪里面出来，而且要赐给他们永生。能够赐给他们永生的理由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个工作之约，得到这个工作之约的应许，工作之约的结果。那么人既然是亚当的后代，刚刚讲因为他全然无能，他没有办法顺服上帝的旨意来称义，上帝就给他们立定恩典之约，不是靠他们的行为，不是靠他们的守律法，而是因为恩典，上帝加给他们生命，让他们能够跟神有正当的关系。这个恩典之约关键就是完成工作之约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完成工作之约，上帝就借着他建立这个恩典之约。换句话说，是我们在恩典之中，是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工作之约的要求。所以这样子我们神人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人论罪论结束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进到圣经有关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下面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基督论。